愿上帝的恩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的新的一年啊，把最好的献给神。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一年，我们能够一起认识神对教会，包括我对我们每一个个人那美好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也在神的手中被他所用。当 Royal Caribbean 这个大的旅游公司他们在成立的时候，他们心里头有一个图像，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陆地上一切所有美好的经验也能够带到海上去。所以当他们造了大艘的游轮，不是为了要靠在海岸，而是要走向深海。当神设立教会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在岸边享受平安，享受安静，享受一切美好，而是要我们去经历成长，在我们人生的风浪里头使我们可以强壮。我们又讲到伊利亚怎么样在他侍奉的高峰的时候，他忽然因为害怕而逃跑。神两次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或许神也给教会问同样的问题，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世代来世代去，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可以问自己，主啊，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你的手中，我可以被你怎么使用呢？今天我们来讲到我们怎么样服侍这个世代。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腓立比书3:7-10。我们一起起身来念腓立比书3:7-10，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几节的经文，如果我要用我自己的话，我要怎么说？我要说，在我遇见耶稣以前，我原来一直以为对我有帮助的事，我现在看来，他们其实对我都有害。并且我因为遇见耶稣，他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其他的事都显得多余。因为认识了耶稣，为了更加得到他，其他的事对我看来都没有一点价值。还有，因为有了耶稣，我成了他的人，使我因为相信他，使我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就因为这样，使我成为属他的人，体会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体会他所经历的苦难，为他而活，就是死我也愿意。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愿所有领受神话语的人都能够体会这些话留到我们今天，留到我们给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再看一处经文，路加福音，耶稣对众人说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却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马太福音又说， 人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因为你们看见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这一切也当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教会，初代教会的难题，现代教会的难题，美国福音派教会的难题，还有我们华人教会的难题与机会。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头去看见我们现在在扮演什么角色，教会对我们来讲什么意义，我们对教会来讲在神的手中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人有没有可能走错路呢？教会有没有可能走错路呢？当然也有，初代教会就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要不然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头所说的话，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受圣灵的充满，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如何一起敬拜，可是他对提摩太这样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九节也这样说，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而且有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人常常学习，终究却不能明白正道。他们心坏了，在真道上可废弃。初代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但是所面对的挑战却是一样的。教会有许多，教会外面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有许多假的先知，假的福音，教会里头也有许多很困难的人。人的心厌烦纯正的道理，人的心偏向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随从自己的情欲，自己造出许多的福音来。保罗对当时的环境里头，他的心里头焦急，所以他就对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责。现代教会的难题在哪里？现代教会，当我们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为人的感觉就胜过一切，因为这些人的心里面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只有主观的经验他们才是重要。所以在 Regent College 一个老师 Stanley Glenz 他说，现代主义的主要假设是知识是确定的、主观的、良善并且可以获得。在这种思想之下，现代的求知者宣称他们可以将自己抽离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知识的领受是线性的，人前面的光景是乐观，进步是必然的。这是现代主义，我现在要说的是现代主义。好，在这个 St. Mary University of Indiana 这个老师 George Madison 他说今天的福音派教会传福音的方式就是根据科学化的思考 和普通常识作为假设。所以现代的教会，或者说现代主义的教会，认为说人就是有一定的思考方式，那么这思考的方式就是根据科学理性和一般常识做假设。所以 Josh McDowell 他所写一本书的 Evidence That Demands Verdicts， 还记得那本书吗？叫做铁证待判。铁证待判他在90年80年70年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人那个时候人的思考就是根据道理来的，道理来的。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假设里头，他们认为真理不是理性的、客观的。他们认为一加一不等于二，他们认为一本身不一定存在，二也没有存在的意义。圣经的话，他们说你不能说它是好的或者是不好，你也不能说圣经的话是真的或是假的，因为都没有绝对的存在。后现代主义的人认为只有经验过的人才可以说是真的。今天圣经的权威在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会当中，我们来自于改教时期许多的讨论，他们用拉丁文的最后的一个字叫做 sola scriptura， 来表示我们基督徒单单以圣经为信仰生活的教导原则。所以我们相信圣经包括了我们认识神和给我们一切服侍他应该具备有的一切的原则和教导，都是从圣经而来。所以我们相信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马丁路德改教时期明确地拒绝两种社会宗教给人的权威，就是人类的理性和主观的经验。因为人类的理性可以明白一切东西，可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有一定的限度。例如说一个医生，他可以知道说人的眼睛有受造的原因、原理、构造，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人有两只眼睛，为什么不要四只或是八只眼睛？这些都是已经超过人理性的范围。人的主观经验也很有限，人主观，我们对于选出来的总统，有的人非常喜欢，有的人觉得不怎么样。我们中国人啊，华人有一句话说：“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可能那人真是很漂亮，如西施一样；也有可能是因为出于情人的眼中，他所看到的就是西施，就是最美的。但是看看今天的基督教会，我们一方面想要用我们的头脑理性来了解一切信仰的奥秘，特别是我们从东方来的，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来这里求学，我们来这里求知，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想要用理性来建立自己信仰的围墙。对于那些自己可以理解的东西，对于自己可以理解围墙以内、围墙范围以内的福音，哦，人就可以接受。但是一旦过了那围墙，人就觉得It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那个 sense 就是他的围墙。人都有一些 sense， 我们人受造 有三种 sense。 我们的灵是 sense of God， 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可以感觉神在我们的理性之外，神在引导我们，虽然我们也不知道 exactly 是什么样的回事，可是我们就感觉到一件事情，神在引导我，一件事情神在冥冥之中在阻止我。人受造有灵，人受造有体，我们有 sense of the world， 我们有知觉，哦不，我们有听觉、嗅觉、触觉、视觉，还有味觉，我们有这些 sense， 使我们可以感受到菜香、花香，我们可以感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啊，蓝天碧海、绿草红花，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美的地方。人还有受造，除了有这个感受到神在带领着我们，感受到这世界里头那些美好的东西，人还有一个 sense of self， 就是对自己，我们说自觉。所以当耶稣讲到那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那个离开他父亲的浪子，他来到穷途末路，没有办法再走下去，替人家养猪，发觉说那些猪吃的都比他吃的还好，他忽然之间，圣经里头说，他对自己说，在英文圣经里头，这个 American Standard 说 ，He came to his own sense， He came to his own sense， 意思是他来到了一个自觉，他说哇，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父亲有这些东西，我竟然在这里养猪，连猪所吃的都不如。他来到他自己的 sense。人有一个自觉，自觉里头是什么？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的思想的能力，感觉到自己感受事情的能力，还有体会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和负责任的能力。这些人有人自己的 sense， 可是当人来到了信仰的围墙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用理性建筑一个围墙，让理性以外我们不能明白的事情，我们就说 It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 James Dobson 才写了一本书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人自称他们有特殊的宗教经验，他们认为他们的经验是从神而来，并且他们非常看重这些经验，他们甚至于认为这些经验超过了圣经的教导。他们认为你不必花太多时间读圣经，不必太多的解经，只要让神的灵充满他们的心，让圣灵直接对他们说话，他们就得到，他们就开窍。他们宣称他们是上帝直接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可以说他们是神话语的代言人。他们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愿意顺服圣经的说法。后现代主义的人就是相信圣经的真理不一定是理性客观的，他们也就是后基督教的一代人，他们相信人类要得到真理要靠他们的情绪和直觉，所以他们所信的是透过情绪和直觉来认识神。 如果你问他说，哎，那你能不能说一说来听一听啊，他们可以这样说，他们说 You never know when you're out. You don't need to know once you're in. 好，与神的交通方法一定要透过情绪和直觉的经验，所以他们的活动都一定要情绪来直接来安排他们所需要的环境。现代人的生活非常的紧张，压力又很大，社会的那个结构在大大的改变，家庭破裂，越来越多的人如果不是闹事就是受害，所以人在感情上没有办法得到疏通，人心中的怨恨不满也没有办法得到平息，人心中的伤害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在人的心里头有许多的苦闷说不出来，所以马丁路德所说的话到今天还是对教会来自还是用得到，他说让教会去做该做的事，让我们想为什么神要有教会呢？为什么神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呢？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用神的话语在互相提醒呢？为什么神要让一群人在他的教会里面好像基督的身体一样一起成长呢？为什么？为什么神要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反正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By the way， 当马太福音在写这个的时候，这个教会这个字是第一次被提出来，教会是神特别设立的。那么有什么是教会必须要做是社会不能做的，是别教会以外做不到的呢？有什么是其他的社会所不能取代的呢？有什么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世代里头使我们可以跟别人说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有什么使我们可以说这是除他以外这是唯一的救恩的福音呢？这下让我们看到现在的美国福音派教会的难题。在美国许多的教会希望帮助更多的人能够领受福音，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在不觉不知当中就软化了冲淡了福音的内容，降低了得救的门槛，为了让人能够领受福音，所以就把福音的菜单重新再炒一次煮一次，把那些人不喜欢吃的东西通通拿掉，像罪的问题、圣洁的教义、公义和正直的问题，还有完全顺服的问题等等，为了让人不会觉得做基督徒很难，就干脆把门槛降低，把标准降低，让很多人可以一脚就跨进来。耶稣这样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没有人。我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向人家传福音，我们不太好意思谈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只对人家说基督教不错，你先信了再说。有一点像你在大卖场在卖东西，两套西装100块钱，大卖两套100块钱，管你合不合身，就是买回来当抹布也可以，那种感觉。圣经也说，彼得前书说，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乃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羔羊之血。彼得在说，我们得赎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现代教会很少人愿意用这节经文，因为谈到流血就伤感情，觉得教会太血淋淋，太血腥。我们也不敢在人信主之后马上要求人家立刻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生活的主宰，反而对他们说，啊，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想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而不愿意从人的罪的问题上来解决。我们要知道福音本身有它的内在的大能力，要救所有的人。福音如果没有我们来传，福音就不传了吗？福音就没有办法出去吗？人就不能得救吗？福音如果不是从教会传出去，就没有大能了吗？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人的胃口，使福音听起来更能够接受更顺耳，而把福音改了菜单，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另外一个福音。有的教会为了要让人家增加，把基督徒必须过的圣洁的生活降低。所以 David Wilkerson 他曾经在纽约市区这个 inner city 向许多那些不良的青少年传福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十字架与弹簧刀，后来被翻成这样十字架。他说了，如果我们一面要传神的恩典，又不期待这些领受恩典的人可以生出正直的品格，那么我们所传讲的一定是另外一个福音，我们所说的耶稣一定是别的耶稣。有一个很令人担心的现象，就是教会如果根据民意调查来办教会，这个教会呢会受很多人欢迎，但是属灵的要求却不合格，不合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世人所感到兴趣的事情是根据人肉体人理性的需要。我们爱世界，我们享受爱，享受爱好的感觉，爱好的利益，人都乐意听好的福音。但是如果要我们把福音所说的都行在生活上，直接的反应就是那怎么可能。如果要我们把神的话语都活出来，马上就有说那太难了，这不切实际。福音不错，可是我现实生活更重要，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头久了以后，虽然嘴巴没有说出来，可是也心里说，哎呀，听听福音是不错的，可以调剂身心。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说，我们觉得福音很好，上帝爱世人，听起来都不错，爱总是好的，可是我们却听不进去那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道理。还有人会说，基督教福音讲得太重，会把人吓跑，所以有一些圣经的话呢就不常用。像说马太福音有那么一句话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不错，我就可以得你，使你得安息。这世界太多受压力的人，太多 burn out 的人，太多精神崩溃的人。然后呢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部分大概可以剪掉。这是建在美国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选择性的听神的话语。最后，华人教会我们的难题和机会。今天的社会正在快速的改变，连基督徒都没有察觉到我们的信仰和今天大家所追求流行的文化差太远。教会经过了许多的努力和征战，教会 把基督徒围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我们在这个安全的范围里面呢，我们可以享受啊彼此相爱，享受神的话语，享受纯真，享受一切。可是我们还是要进入到社会，我们还是要回家，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些跟我们差得太远的社会。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教会跟社会之间呢有一个地带，这个地带呢完全被沙漠化，沙漠化意思就是从教会走到社会呢是有一个很艰辛很长的一段路，这段路呢都是沙漠，都是干渴，都是干地。我们活在一片生疏的土地和一群陌生人的当中，我们让人觉得我们很奇怪，如果我们不是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基督叫我们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盐，可是同样这样的呼召现在跟十年前又更难多了。我们要做光，可是我们太亮了，太刺眼，很令人讨厌。我们要做盐，要调和人间，但常常给人家说你们基督徒太咸了，不会做人，不够圆滑。我们的社会要冲淡我们的盐味，要吹熄我们的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社会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鸿沟都是一片沙漠的土地，没有办法生长什么。今天我们的世代对我们的基督徒挑战很大，我们的资讯，我们的科学进步，我们零售的知识和所可以得到的速度都超过十年前可以想象的。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关注，我们有太多的知识要去吸收，没有人有时间读圣经。圣经每次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马上就感觉到一种内在的冲突，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跟我们的生活是完全两回事。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话语活出来呢？人家怎么去看我们所活出来的呢？我们神给我们从圣经里头这些应许到底怎么样可以去落实呢？到底怎么样可以去活出那个见证呢？如果我们收到一张支票，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存到银行去，是不是？哦，就那么简单。在很多年前呢，我的姐姐呢先到美国来，然后呢她就写了一张支票寄回去给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还在台湾，我爸爸收到女儿寄来的支票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把它夹在那个他的桌子那个玻璃，你知道吗？桌子上都有一片玻璃，就夹在那。然后呢这个人家问他说啊，那什么东西？他说我女儿寄给我的支票，他都从来没有去用它。后来我姐姐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爸，我早知道你要这样放着哈，我就写一张一百万的。圣经的应许是不是神给我们让我们来欣赏的？Oh, I know it's good. It's very good. I know 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还是神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让我们去向那些不知情的外邦人炫耀呢？还是神要我们天天去看那个支票，背他的话语，好让我们觉得他与我们有同在呢？我们用什么来服侍这个时代呢？我们的脚已经踏空了， 我们已经走不出去。我们用什么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呢？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头告诉我们，行公义要我们去做出来，好怜悯是追求怜悯的心，存谦卑的态度，和上帝走在一起。约翰福音神耶稣指责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是怎么假冒伪善？耶稣说，你们并没有神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耶稣在这一群人当中，嘿，经过那么多年呢，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见，原来福音是降落在一个跟他完全不相容的世界里头。不是只有到今天我们才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人不肯接受，不肯顺服。诗篇119篇第11节，我想是最后一处哈。诗篇119篇，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得罪你。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语，为什么大卫诗人必须要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呢？为什么需要用藏的呢？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灵魂体，我们的灵可以敬拜神，我们的身体可以吃，可以享受各种美好的 sense， 可是我们的魂呢，可以思想，所以我们想很多的东西，我们想我们的将来，我们想我们的过去，我们想我们眼前的难题，我们想很多东西。可是在这些思想的当中呢，我们才到我们的意志，由我们的思想到意志，就是说好，我要做这个决定，然后呢才发出行动，行动就产生一个结果，结果呢就产生一个习惯，习惯成什么？自然。自然是什么东西呢？自然就是你已经不再需要去思想，你就直接可以去做的事。像你今天吃饭的时候，你拿起筷子，如果你是吃面条的话，你一定会选择用筷子，不是用瓢羹来吃面条。为什么？因为你习惯了，而且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就不必去想说我应该用45个角度去捞，或者是你今天回去开车，你也不必思想说我应该要左三圈右三圈我才能够倒车入库。 No， 你完全不必思想。为什么？因为已经是自然。我们的生活里头，当神的话语进来我们的思想里头，哦，原来神是这样说，然后呢我们就要第一个考验，就是我要不要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意志。我要不要这样做？所以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头，然后呢我们就要决定要不要去做，然后呢拿出行动来，行动产生结果， 结果产生习惯。习惯了以后，当我们习惯了以后，在我们的看不见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被藏起来的性情，我们叫做自然。所以诗人说，我要将你的话语藏在我的性情里面，免得我又忘记又去得罪了你。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去做一件对的事，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性情。我希望这个对大家，我希望我这样说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性情。可是这里头的一个性情呢，是在认识耶稣以前就已经有了。可是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语进来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结果，成为我们的习惯，以至于它成为我们的性情呢？所以圣经才说，对希伯来人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的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冷的天气大家聚集在一起呢？为什么？你说啊，因为习惯。我告诉你，我没有说习惯不好，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让这个好的习惯成为我们的性情。如果我们今天不来教会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就坐立不安，好像我今天少做了一件对的事，好像我今天，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养成一个性情，那个性情在引导着我们，那个性情使你每一天都要去读他的话语。没有读他的话语，就觉得性情每一天就是让你会想要赞美、想要敬拜、想要祷告、想要去做一件讨神喜悦的事，去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性情里，免得我们忘记了又得罪了你。原来圣经是要给我们行出来的，使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这就是基督徒活泼的生命。我们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理性上知道说我有神，去把神的话语用出来，活在我们的生活，这是我服侍这个时代我们的机会。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人还在监狱里头，然后他就写信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那个时候的教会内忧外患，外面的逼迫，里面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保罗对他们这样说，他说什么？我认识基督，我认识基督，不是只有我知道基督是何人，而是我跟他，他跟我，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和他一同受死，我效法他的死。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读了一处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节。我再次用我自己个人的理解、个人的感受，我再一次读一次。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节，在我遇见耶稣以前，我原来一直以为对我有帮助的事，我现在看来，他们都是对我有害，并且我因为遇见耶稣，他成为我一生至宝，其他的事情都显得多余了。因为认识了耶稣，为了更加得到他，其他的事对我看来都没有一点价值。还有，因为有了耶稣，我成了他的人，使我因为相信他，使我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也就是因为这样，使我可以成为属他的人，体会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体会他所经历的苦难，为他而活 就是死，我也愿意。这首歌是我啊，这首经文使我想起一首歌：主耶稣，我爱你，深知我属你，世上最终厌乐，为你愿舍弃。因你是我救主，还清我罪债。我若曾爱耶稣，如今更亲爱。还记得这首歌吗？主耶稣，我爱你，深知我属你，世上最终厌乐，为你愿舍弃。因为你是我救主，还清我罪债。我若曾爱耶稣，如今更亲爱。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由 Gaither 所唱的。请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来念：主耶稣，我爱你，深知我属你。世上最终厌乐，为你愿舍弃。因你是我救主，还清我罪债。我若曾爱耶稣，如今更亲爱。最后一句哈，我们能不能唱？能不能读一点比较有精神？有点好像是不是肚子太饿了？什么关系哈？我若曾爱耶稣，如今更亲爱。一起祷告。主啊，刚才 我们所说的，若是从我们的心里发出，主你都听见了，愿你也悦纳，叫我们这蒙爱的人，我们可以回头更爱你，让我们回头来跟随你，让我们回转向你，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这是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活出你的见证，活出你的生命。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